天呢，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所以我这个眼睛已经可以看得清楚了。所以今天看到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很美丽和漂亮英俊，不过呢，当自己看对镜子照的时候，看见自己脸上那些老人斑呢，比从前清楚的多了。下个礼拜五我们有这个圣诞的福音啊的聚会，盼望弟兄姊妹啊去邀请朋友来参加，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趁着这个假期的时间，我们来啊做传福音来用，把这个救恩带给我们的朋友。关于圣诞这件的事情啊，我们或许有多少的一些的争论疑惑，有人觉得圣诞要庆祝啊，有人觉得不需要庆祝，但是圣诞节这个日子呢，本身呢已经有许多的讲法。那么我们数一数，大概有六个日子。一个1月2号，有些教派是1月2号，有的是1月6号，也有1月19号。那么还有呢，4月也有啊，好像17、18号，5月20号，最后一个是12月25号。关于这个节气的来源呢，在第四世纪之前呢，没有什么记录，特别在早期的教会呢，好像《使徒行传》呢、书信里面呢，也没有什么提及。啊，知道了，君士啊，但丁大帝，他把基督教成为他的国教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引进了许多世俗的节期进到基督教的里面，那么渐渐呢，就变成了天主教来用，所以就把基督那个字 Christ 加上一个啊 Mass， 就是这个今天所说的啊弥撒啊，就是一个宗教，那么一直就留到啊今天。从圣经看来呢，在路加第二章来看呢，天使的报告就说，今天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今天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就是今天，英文就是 this day， 这天啊，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啊日期。因此我们会堂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心愿，这是一个心愿，愿意回到神的话那里。所以关于这种节期啊、庆贺啊，我们都挣扎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最后同工们都一致决定啊，我们选择了不用一种啊张灯结彩的一种方式来庆贺，就用一种传福音，把一个好消息利用这个假期啊带给我们的同胞。所以到今日，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这样。 我们也想到圣诞树与耶稣的降生拉不上什么了关系，根本没有这回事情啊！这是从世俗的一些的地方引进来，初初的意思呢原来的意思有一些迷信的色彩，不过经过长期以来呢，把它这个色彩就渐渐淡了，就成了一个有一些的内容是关于基督的内容。但是无论怎么样，那么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和看见，是利用这些的这个假期的时间啊 ，Christmas 假期的时间，我们传福音，那么可以达到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但是并不等于说哦，圣诞的歌曲不能唱啊，也不能说圣诞这个字不能用啊，也没有这个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们五月来唱圣诞的歌曲《耶稣诞生》，哎，大家不要见怪啊。那么今天我们唱，我们也不要见怪啊哈，这个诗歌随时都可以唱的，因为日子说今天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所以我们那时候以会堂作为一个教会整体来，我们就选择了不用这种的方式来庆贺，我们是用传福音、用诗歌赞美信息的一个方式啊，把耶稣降生是为拯救罪人这一个事实摆在啊人的面前。哦哟，回头来说，保罗教导我们有一个教训，他说有一些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一些人呢看天天都是一样啊。所以无论是一样或者不一样，不要见怪，只要你的啊，意见坚定啊，你熟是为主熟，你不熟也是为主不熟。是讲了个人方面，个人方面。所以总一个他的教训的总纲就是彼此的接纳，彼此接纳，不因为有不同啊的日子啊，我们就起一些的纷争啊。保罗也说，他说有不要争论那些有疑问的东西啊，我们希望不在这些事情上有争论，彼此伤害了感情，这个感情伤害的很难补的吧啊。所以呢，我们很珍惜我们彼此之间有不同也有相同，那这些不是一个原则上的事情。我们可以用这些时间来讲耶稣，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就选了这个耶稣降生的目的。一般我们都知道，耶稣降生是为了拯救罪人，不过约翰讲得更清楚，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为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犯罪，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四节啊五节那里。其实耶稣降生的目的不单是这一个，至少我们找了四个基本的，再加上一个，一共五个目的。头一个清楚了， 耶稣的降生是为了拯救罪人，很清楚，这是对我们来讲的。第二个，耶稣的降生，他的出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所说的。魔鬼的作为是什么呢？是第一个是撒谎、谎言，第二个是恨，第三个是杀人。啊，这一些到如今魔鬼都在用这三个基本的方法，也是他本身的特性。他因为他从开始就是说谎的，他开始就是一个恨人的、没有爱的，他开始就是杀人的、夺取人生命的。所以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来啊，说人子显现啊，曾经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第一个，耶稣是真理，是光，除灭了魔鬼一个谎言、撒谎。耶稣是爱，对抗了、消灭了撒旦的恨。第三，耶稣是生命，永远的生命，吞灭了魔鬼掌权的那个死。因此这样耶稣就释放了那些一生因为怕死、因死而惧怕的人，这是他第二个的目的。第三是启示神。启示神，他来，他把神显明了。因为圣经啊也这样说嘛，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是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显明了出来。如果耶稣不来，我们不认识神。因为从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说，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啊，虽然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不他当作神，就用自己有限的思想，剩余的一些啊神的形象，把他的理想投射到永远，把他当作一个神。所以今天世上许许多多的偶像就是这样产生。神知道，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来，这位就是神，把神启示了出来，而且不单是启示了神，也把父介绍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不再是一个孤儿，我们可以称神作为父，很亲切啊，可以叫为天父，亲爱的天父，可以叫爸爸啊。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既然是父，他就看顾我们、顾念我们，也就预备一切所需要的。今天我们一切的所需要的都是父神父所预备的。这是第三、第四个目的，降生的目的。如果耶稣不降生，如果耶稣不来，不会启示神，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真神。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不认识自己。所以他来启示了人，什么是人，什么是神心目中的人。如果不是耶稣， 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人生的目的，也不知道我是谁。这是第几个了？第四个。第五个呢，他头一次来是保证他还要再来，所以希伯来书说他第二次来是与罪没有关系，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把所有的事都完成了。救恩虽然是完成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要等他来的时候，我们就必向他啊，必向他要完成。撒旦今天虽然被击败了，死亡仍然的存在，但是耶稣来了之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再没有死亡，完成了魔鬼。那时候我们身体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真正的神理想的人在我们身上出现了，是吧？就当耶稣来才能完成。他是不是要来呢？清不清楚呢？圣经教导的非常的清楚。当他升天的时候，有两个人把他带上天的时候，门徒就望着他去，那两位带他去说，你们为什么向天张望？他怎么去他也要怎么来。所以他的第一次降生是预备，第二次还是把所有预备好的已经成了的把它一个总结完成所有的。所以耶稣来不单单是这个拯救罪人，但这是最大的一个，最先的一个，但是他其他的这五个他都一一都能够完成。今天呢，我们只能谈一个，也许每一个十二月份呢讲一个，大概可以讲五年啊，就可以把它讲完。那么也许不用在这个十二月份，可能明年二月也可以啊，因为他说今天为我们生了一个救主。刚刚我们念过那一节的圣经，我们再把它念一念，印在这个程序单的上面。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犯罪啊。所以你看这一节里面就有一二三四四个罪出现在这两节的里面。整本的圣经呢，大概包括了形容词或者其他的词有800次提到这一个与罪有关系的。因着这个罪就把死亡带到今天，所以呢今天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对于死都是一个奥秘。有人以为是自然，并不自然，它的结局就是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很多的人就想解决死后的问题， 他不去解决死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才有很多埋葬的方式。所以在埃及就用金字塔来安葬一个死人，是他永远啊存在，所以用木乃伊啊这一些的方式。如果把金字塔连石头都拿下来的话，可以筑一道城墙，把法国整个都围起来。你看用了多少的石头，为了一个人啊，要活着，死后要继续这样。但是有一些民族呢，不是这样做，就放在一个城子的里面，这个头上面呢不盖盖子，他的灵魂可以出窍出去，来解决死亡的问题。但是诸如此类的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是一种的审判，所以罪是十分严重的啊，在神的面前是非常严重的，重到一个地步呢，失去了我们自己的福利，头一个侵犯了我们的福利，本来不应该死的现在要死，第二个侵犯了神的主权，侵犯了他的公义和他的爱，所以这是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是今天呢，一般来说对罪越减越轻，甚至不提。有人建议把这个罪从字里面把它拿掉，这个罪不是，所以许多的解释就出来了，什么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环境，因为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问，这个环境是谁造成的？如果这个 San Jose area 没有人的话，那个环境同现在的地方是一样，没有什么罪，但是人到了之后呢，造成了环境，所以罪不是环境造成的。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这个罪的这个严重性。在这里呢他提着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这是其中的一样。第二呢，有地方说呢，如果我知道要行的我不去做，又是也是犯罪，这一点呢也许我们有一些困难接受。第三个呢，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那么我们回到第一点，因为其他再讲两点就太多了。第一点，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说我们是外邦人，没有律法，不尽然。罗马书告诉我们，他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用良心和我们的知识来比较，就知道违背了。一个简单的比方，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承认撒谎是不对的，是对的。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人民族有说撒谎是对的，都是不对的。那就说明了人知道，人知道。但是这里所说的律法，约翰说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犯的，就是耶稣总结的那一条最大的律法，爱神。我们每个人都犯，都违背的。违背在哪里？我们不单止不爱神，不遵守他那些道德的标准，我们称为 啊，现今政委律法，我们反而去反抗他，啊，他是创造我们的，我们不承认他是创造来的，我们说是我们是进化来的，是从猴子来的，是抵挡。所以最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一个悖谐，反对神。所以圣经才说啊，人罪人就是神的一个仇敌敌人，我要做主，请你下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罪我们是得罪了神，反抗他，不顺从他，这个严重性就在这里。结果神的公义显明出来，那么犯罪的结果公价就是死。所以 这里呢，下面呢，他就说耶稣啊，主曾经显现要除掉人的罪。好了，这里又出现了罪。所以圣经呢用了很多不同的一种象喻啊，表示来形容这个罪啊，叫我们对罪有一种的认识。那么圣经呢，大卫呢是这样啊，他说我的罪啊很多，比我的头发还要多。到底我们有多少根头发？除了头比较光那些以外啊，啊，一般来说，我们有多少头发？啊，所以这个世界的科学发明呢，你想什么就有什么。竟然有人发明梳头发的机器，啊，他数过，一般来说平均。西方人的头发呢比我们多啊，不是说他们犯罪比我们多的意思啊，他们是多过12万根啊，我们中国人的头发是圆的，所以单位面积的里面呢少一点啊，西方人头发是扁的啊，你搓一搓就拔一根出来，搓一搓就知道我们头发是圆的，是吗？就有那么多，他们说我们黑头发啊，东方人的就有至少有12万根头发，多不多？但是大卫说比头发还要多啊，我们把它详细一点，如果我们一出母胎就开始算啊，算到12万个罪啊，平均起来算到你退休吧，一天需要犯多少，你们可以除一除就知道了。所以是相当的多，所以大卫说叫我心寒，是心寒。又是冬令会，我们请了滕金辉牧师来做讲员，他得救的时候，他自己跪在房间，一个人在想他犯了多少罪。他想起了6件，哇，我都大吃一惊，哎呀，很佩服，只想出6件出来。我说我一天都比这个要多了，是。但是有信用多，所以在这里呢，他说他曾显现除掉人的罪是众数 sins， 许许多多，耶稣把它除掉。那么耶稣怎么除掉呢？当然有一些象喻的讲法， 就是在旧约里面，他说把我们众多的罪丢在深海的里面，我们找不到，这是一个除掉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呢，说到我们的罪呢，好像重担。他说我的罪也好像重担，高过我的头，是我担当不起。这个就是罪的另外一种的讲法，不能担当，很重。这里面就说到罪恶，我们的罪恶感里面的良心的控告，使我们担当不起。这个良心很奇怪，你做了好事呢，他不会称赞你；你做了坏事呢，讲了撒了谎，他就问：“哎，老兄啊，你撒谎了不？”啊，他不会客气的。他的作用就好像警察一样，给你的 ticket， 你一犯罪，他就给你一张 ticket。所以呢，不容易承担，犯罪的人不容易，心里的压力很大，很难背。所以旧约呢，都有许多，怎么解决呢？他说担当，担当。旧约就有一种的表示，就有一种担当人罪的羊羔，把它放逐在这些旷野，这是一种担当。那么主耶稣亲身挂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把它抬起来背在身上担当。所以可以呢说，这样担当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轻省，我们的良心就不再用这个罪来控告我们，我们睡觉都会睡得舒服一点。有一次在去了这个泰国普挡山，那么去的时候呢，马小雨呢就每一个人发一个背包，里面有吃的，里面有这个睡袋，虽然不太重，但是都相当的重啊。但是那时候没有公路，只有走上去。那时候就同赵光成弟兄一起去那里，就走，爬上山。哎呀，越背就越重，越背就越重，真是想把它丢掉啊！但是丢了也不行，所以走了还没走到走了一半的时候，已经背不动了，就是两只脚没有办法再抬得起来了。哎，有一位那时候呢，有个兵，他是师长，年纪比我大，穿了一个日本拖鞋，看到我这个样子啊，那么辛苦，他说我来背，我还没有力气把这个背包来，他一抓就把他抓了，走得还比我要快。这个就是担当，马上就觉得自己轻松了一些，虽然那脚还是不太听话，但是已经轻松了很多。那这就是担当，帮我背起来，这是耶稣说的重担与担当。那么第三个相遇的罪的，就是我们的罪如同朱红丹炎。那么他怎么除掉呢？就是要洁净啊，洗净如雪啊。这个洁白如雪。那么朱红的东西是很难擦去的，我们可以试一试，除了那个 erase red 之外，你用那些红颜色朱红的，你写一写字，你用橡皮擦去擦，你看看可不可以擦得干净。不干净，一定显出那个红颜色的。所以现在的洗衣服的这种 喜结晶，它有一种颜色，就是专专洗这种朱红的，特别是血红的东西，非常难洗的啊。说明罪是一种颜色，很显明的，也逃不了的，也是一种吸引人的啊。但是你犯了之后呢，你很难出去的，没有办法出去的，没有办法接近的。但是耶稣所流的宝血就接近了我们啊。这是关于这个啊罪啊的一种的表示。不管怎么样，这些的罪耶稣都除去了。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耶稣诞生降生和他的工作和他的所成的，不能不提他的十字架。只有从他的死才能解释耶稣的生，只有十字架才能解释耶稣这个人。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完全都不懂，完全都不知道。即使有十字架，仍然是我们的理智上许许多多的不同啊，不能了解的地方。我们只有按照啊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来接受。这里顺便提一点，这里不是说我们的理智没有用，理智的终结点是信心啊，所以还是要用我们的理智。我们能够了解多少，到了解到一个地方，结果是信心的增加，信心的产生，这是神给我们理智的一个功用，可以寻求神。那么耶稣来了之后，就这里说除掉人的罪，他的方法，神的方法是赦免。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谈过关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救恩当中的一个赦免人的罪。我可以重提一下，这个赦免非常的特别，他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啊，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就能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失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牧人的监督。这里有几个字啊，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身担当，就是刚刚所说的，我们重担太重，罪担太重，他担当了。他不是叫别人担当，说是自己来担当，亲身的担当。而且呢，他是挂在木头上，是一种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一种苦难，忍受了这种罪的一种的苦难，亲身担当罪。下面说他是没有罪的担当，我们称为罪，担当我们的罪。下面呢，就既是罪上死，这个就是赦免的意思。这个死字在圣经里面只用了这一次，隔离 separate， 就叫罪与我们分开，这个叫做赦免，分开叫做赦免。所以一个是罪的赦免，是用了很大的一个代价，用了生命来承担，流了血来承担。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 恢复与他的关系，全是耶稣自己一个人担当了我们的罪。因此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凭了我们什么好处，也不是凭了我们我们的灵性很高，也不是说我们的灵性很低我们就不到神的面前，是耶稣的血到达他的面前，引导到到他面前。那么这就是他除灭我们的罪，在他并没有犯罪。那么这个罪除灭了之后呢，我们就有几个经验，赦罪除了罪的经验。头一个就是我们的道德得到重新的一种调整，从前认为不是罪的，现在信了耶稣，发现这个事情都是一件不义的事情，道德更新，是吧？这是一个我们的经验。罪赦免了以后我们的观点得到了更新，看法对世界、对人生、对这个价值、物质的价值观点都不一样，这是我们能够有的一种的经历。第三，我们敬拜神。罪赦之后，你发现我们第一件事情就需要敬拜神。那头一件敬拜的内容是什么呢？不是祷告，乃是感谢，好像今天的诗歌一样，感谢，感谢。我最近读到诗篇34篇的时候，大卫就是这样说，我要时时称谢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藏在我的口中。这个就是罪得到赦免里面在敬拜当中头一件的事情，感谢他今天我们唱了不少感谢的事，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心里快乐这是我们的经验。那么在敬拜中还有一个经验，第二个经验呢，就是祷告了，知道我们可以与神恢复了与神的相交这是我们的权利了与神和好，可以来往了所以这样呢，我们耶稣的降生头一个目的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到了。那么我们最后就读几处的圣经，就作为我们的结束。那我就大致上讲一讲就是了。头一次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第二耶稣来他流出了宝血使罪得赦免，第三件因为他的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就成就了一个赦罪的恩典。这些都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26章、路加福音24章的记载，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接着这些事，我们可以用来想念和传福音之用。谢谢，今天听到这里。
我们翻开四个本呢。